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，他于1857年3月15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基督以父的事为念，欢迎收听。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路加福音2:49。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路加福音2:49。看哪，天父上帝对救赎的作为是多么感兴趣，圣经说是他的事。虽然是耶稣基督来完成我们的救赎，为我们设立了完美的榜样，并且成就了救恩之道，但他不是为自己的事来了，而是为他父的事。他父对人的救恩非常感兴趣，甚至他亲自做工。天父的心和圣子流血的心一样，都充满了爱。三位一体神的第一个位格圣父，对他所拣选的人非常的温柔。正如同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替罪羊，我们的担保和我们的全部，这是他父的事。再看看圣子的俯就屈尊，他成了圣父的仆人，不是做自己的事，而是做天父的事。看，他屈尊成为孩童的样子，顺服他的母亲。再看，他屈尊成为人的样子，顺服神他的父。他取了人的性情，尽管他是圣子，与神的能力是同等的，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，信徒啊，要同等的爱三位一体神的每一个位格。要记住，救恩不是其中一个位格的作为，别的位格也都参与，他们三个是一体的。就像在创造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我们来造人，在救赎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我们来拯救人。他们每一个都做了大量的工作，这确实是他们每一个的作为，而且也是不可分割的。还记得先知以赛亚说的那节著名的经文，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物。神分了，基督也分了，胜利是属于神的，圣父与伟大的同分，同样基督也是，他与强盛的均分掳物。不要把一个位格置于另一个位格之前，要同等的敬拜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一体的，在目的上是一体的，在属性上也是一体的，而且本质上更是一体的。但是他们确实有三个位格。我们可以在崇拜当中呼喊说，荣耀归于天地的神，从起初 现在直到永远，没有穷尽。阿们。现在我请你们注意，首先要注意的是从这些话语中所表达出来的救主的心。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其次要注意，用我所能发出的所有的恳切，我能召集的全部的力量，我要劝勉神的儿女们以同样的心来工作，好让他们也能够毫不掩饰地说，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首先请注意基督的心，这是一种完全献身于神他的父的旨意的一种精神，这是一种催促向前必须去服侍神的精神。注意应当这个词，岂不知我应当，在我的里面有一种东西阻止我去做别的工作，我感到有一个掌控所有压倒性的能力，这种能力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驱使我要去关心我父的事，这是一种高尚圣洁全然真诚的心，使我决定要献身于神。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是什么力量使基督要以他父的事为念呢？而基督他又是如何以他父的事为念呢？他父的事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看，是什么力量使基督说，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首先，在基督的心中，彻底占据他的是顺服的心。当基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也接受了顺服的奴仆的心。在仆人的身份上，和他作为统治者都是完美的，他已经完美地履行了他一切的职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不记得了吗？当你刚开始信神的时候，新生的新生命是强壮积极的，你是多么渴望顺服神啊！你渴望以某种方式服侍神的心是多么的强烈啊！我清楚地记得，只要五分钟我不为基督做点什么，我就无法忍受了。我若是走在街上，我一定会带上福音册子。我若走进火车的车厢里，我一定要把福音册子递给窗子外的人。如果我有休闲的时间，我一定会跪下来祷告，要不然就是读圣经。如果我和人在一起，我一定会把话题引到基督的身上，好让我能够服侍我的主。但是我必须要承认，那种目的的力量很多都已经离开我了。我毫不怀疑你们当中很多人也是如此，你们和我一样有了更谨慎的态度，但是热情也消退了。可能在生命之初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不谨慎的事，为的是服侍基督。但我说，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那个时候吧，即使带着所有的马虎大意和急切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我能够有对我的主同样的爱，在我的灵里有同样压倒性的能力使我顺服，因为顺服神就是我的快乐。基督也有同样的感受，他一定要做，他一定要服侍神，他必须顺服。圣灵在他的里面并且做工，正如不顺服的灵在恶人的里面迫使恶人犯罪一样。有时候情欲会以一种强大的能力拖曳着罪人去犯罪，罪人无法抵挡，就像枯叶无法抵挡暴风雨一样。我们的情欲是如此的无所不能，以至于只要他们提出来，我们就甘心乐意地成为情欲的奴隶。我们的习惯是如此的专横， 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挣脱习惯的锁链。我们被迫去行恶，就像旋风中的稻草，漩涡中的碎片一样，我们被情欲牵引着，被牵引，被引诱。在心的心里面也是一样，只不过呢，是另一种方向。顺服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，使我们服侍我们的神。这样，当顺服的灵畅通无阻、自由运行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说，我们当以我们父的事为念，我们不能不这么做。除了顺服的心之外，基督还拥有只有一些人拥有的东西。他以父的事为念，因为他对此还有别的动机，别的推动原因。对他所承担的工作，他有神圣的呼召，并且那神圣的呼召迫使他继续前进。也许你认为谈论神圣的呼召是狂热的，但是不管是否称之为狂热，但有一点我相信，有神圣的呼召去做特别的工作，那就像一个人拥有了一条全能的手臂。让人相信神使他去做一个特别的工作，你可以嘲笑他，但是他不在乎。你给他多少嘲笑，他就给你多少微笑，无关紧要。他相信那是神让他去做那个工作的。即使你不赞同，但是他并没有请你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。当他想到自己收到了神的信息，他就继续去做，你不能抵挡他。如果他坐着不动，就会有一种灵缠绕着他，他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他不开心，除非他去做了自己所认为的他生命中的使命。在神让他说话的时候，他若禁止舌头，话语就像火一样在他的骨头里燃烧，一直到他最后说出来，就像以利户一样，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，没有出气之缝，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。我必须说话，否则就要破裂，控制不住。可以肯定的是，那为我们的信仰做了伟大之事的人，就是那拥有特别呼召的人。我不怀疑马丁·路德的呼召，正如我不怀疑使徒们的呼召一样，他也没有怀疑过。马丁·路德做了大事的原因之一就是其他人不想做。当他攻击了教皇，又娶了修女时，他所有的朋友都说，这真是可怕的事。马丁·路德咨询了他们，而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反对，所以马丁·路德就做了这些事。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理由，一个人因为别人的劝阻而去做了这些事。但是马丁·路德觉得，攻击教皇是他应该做的工作，并且他为此放弃了一切，甚至是朋友们的友谊。他的事是日日夜夜的为教皇祷告，向教皇传信息，为教皇写作，而且他必须这么做，尽管常常是以最粗糙、最粗暴的方式，双手带着铁镣。这是他的工作，他必须去做。你可以对马丁·路德为所欲为，甚至可以割下他的舌头。他会拿起笔，沾在火里，用燃烧的文字写下教廷的末日。他不能不这么做，因为上天迫使他这么做。他有从上面而来的给他的特别使命，没有人能够阻挡他，就像无法阻止风的摆动或者是潮汐的运动一样。基督也有特别的工作。他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让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 基督他感受到了这种恩膏的影响，这种推动的力量，他不能不动，做不到也不敢。他说，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另外，基督还拥有了我们很少人能够完全理解的东西，在他的身上有一个誓言，从永恒开始就发誓要完成的工作。他成了这个约的担保人，因为他曾经发誓，他要执行他父的事业。他起了严肃誓，他要成为人，他要为他所爱的人付出赎价。他要来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完成他的父的事。他说，瞧，我来了，在书卷里写了我的事。神啊，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。所以，作为信实真实的盟约、约定、担保、宣誓的应许和誓言，使他必须说出，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起了誓，当然你很少这么做，但无论如何，你都要谨慎遵守。人起的事不多，但总是要真诚的遵守。神没有让我们立誓，但是当他的灵感动我起誓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是在他的力量中起誓，我们就可以真诚的起誓，而且我们必须要遵守誓言。人觉得自己立了誓言，那他一定感到自己必须要去做他起誓要做的事。困难再大，你若起誓要克服它，那就去做吧。山再高，你若向神起誓要征服它，登上它的顶峰，那就不要放弃。若誓言为证，神会帮助你完成。哦，主的誓言在你们身上的人啊，有些人起了严肃的誓言，宣告了信仰。我恳求你们，你们借着圣礼将自己献给了你的主，借着圣礼与耶稣相交，现在就要履行你的誓言，每日每夜每时每刻不间断的永远还愿，让这些誓言使你说，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我想这就是使基督为天上的事劳苦的动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基督说他父的事是什么事呢？我认为有三点：榜样、建立和赎罪。首先第一点，他父的事，其中一部分就是给这个世界一个完美的榜样，让我们来效法。神在圣徒们的生活当中写下了不同的榜样，有人以一种美德而著称，另一个人则是以另一种美德而出名。最终，神决定把这所有的作品都收纳到了一卷书上，把所有的美德都浓缩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他决定把所有的部分都合而为一，把所有的珍珠都串成一条项链，使它们都彰显在一个人的脖子上。雕刻家在这里发现某位杰出大师雕刻的腿，而在那里找到了另一个大雕塑家所做的手。他这里找到一只眼，那里找到充满威严的头，然后他心里说，我要把这些荣耀的部分都结合起来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然后他就可以成为模范人物。我要塑造一座卓越的雕像，先是美丽，然后以人类的榜样而著称。所以神说，这是约伯，他有忍耐，这是摩西，他有温柔，这是那些有能的人，他们都有杰出的美德。 我要把这一些都放进一个人身上，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要成为未来所有人效法的完美榜样。基督的一生都在努力做他父的事，你从来没有发现基督做你不能够效法的事。你不认为他需要受洗，但是看，他到了约旦河边，进到了水里面，好让他在洗礼当中受死埋葬，然后再一次活过来，尽管他也不需要复活。你们看，他医治有疾病的，好教导我们要有爱心。他责备假冒为善的，教导我们勇敢。他忍受试探，教导我们坚韧。而作为基督的精兵，我们应该打美好的仗。你们看到了基督赦免自己的敌人，他教导我们温柔和忍耐的恩典。你们看他放弃自己的生命，教导了我们应该要如何将自己降服于神，为别人的益处舍了自己。把基督放在婚礼上，你可以效法他。先生们，如果你能够没有罪的话，你可以效法他把水变成酒。把基督放在葬礼上，你可以效法他，耶稣哭了。把耶稣放在山上，他在那里独自祷告，你也可以效法他。把耶稣放在人群当中，他会这样说话，如果你能够像他一样说话，你也会说得很好。把基督和敌人放在一起，你可以效法他在敌人当中的榜样。把基督和朋友放在一起，他是比弟兄更加亲密的朋友，值得你效法。高举他，高呼何撒那，你看到他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，温柔谦卑。他被侮辱蔑视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他的表情和世人高举他的时候是一样的。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效法基督。先生们，甚至于你们可以在人子来又吃又喝这件事上效法他，这实现了他来要做的事。他来打倒虚妄的法利赛人，他们说信仰在于吃喝，但是实际上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我们要谨慎里面的，免得内在被污秽了。基督，他从未偏离过那明亮真实的完美之境。他在凡事上都是我们的榜样，他始终在做他父的事。什么是他父的事呢？我想第二个方面我称之为建造，建造新的秩序，这就是他父的事，也是基督一直在做的事。他进入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那个时候他在做这件事吗？是的，先生们，他在做，因为他必须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当基督说话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在建立他的道。当他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保持沉默的时候，他也在建立他的道，因为那时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他是否行了神迹呢？他是否一开口就平静了风浪呢？这就是建造福音，教导我们他是神。他哭了吗？这也是建造福音，教导我们他是人。他是否召集使徒们呢？让他们可以到各地去传讲神的道。 他是否坐在井旁呢？他可以教导一个妇人，让这个妇人能给撒玛利亚全城的人传讲救恩之道。他一直都在从事榜样的工作和建造的工作。当然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负的事还有第三个部分。当他来到他工作的顶峰，当他到最大的劳苦中时，那是无数人无法做到的事，也就是赎罪的大功。当他做赎罪的大功时，他做的是多么的彻底啊！看，他俯伏在园子中，你的创造主躺在地上。看，他在血淋淋的十字架上。听，他在临终之前的呼喊，成了。这就是基督，他以他父的事为念的证明。他父的事，是他汗如大血滴。他父的事，是他的背被鞭打，有了很多的鞭痕。他父的事，是他头戴荆棘冠冕。他父的事，是他被嘲笑被唾弃。他父的事，是他背负十字架。他父的事，是他轻看羞辱，赤身裸体的被挂在十字架上。他父的事，是他向死亡屈服。虽然他若愿意的话，他不必去死。他父的事，是他踏入了阴暗的地狱，下到死亡的深渊。他父的事，是他向监牢里的灵魂传福音。他父的事，把他接到天上，他坐在神的右手边，仍旧在做他父的事。他父的事，是他日夜为锡安代求。他父的事，使他以活人和死人的审判官的身份再来，区分绵羊和山羊。他父的事，使他与地上的万民合而为一。哦，荣耀归于你，耶稣，你做到了，你很好地完成了你父的事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斯波珍牧师《基督以父的事为念》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，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内容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